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这可是个苦差事啊，天津这个地方情况太复杂了。
我们的口号是生存一分钟
快乐60秒，
为大家展示
一个
6块钱一位去意大利啊，6块钱一位去意大利啊。
妈妈很难的被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儿，这孩子。
记者下班之哏儿都天津全员集结，这一次我们不只逛景点，更钻进天津的古穴里，听导游问路，用江湖黑话拆解五大道的老洋房秘史，跟三位记者钻进早点铺子，从煎饼果子里嚼出城市脾气，再拉上会吃会玩的朱老板，在相声园子捧腹间咱们天津人骨子里的幽默哲学，九河下梢藏龙虎，市井烟火有乾坤，从清晨的豆腐脑争论到深夜的海河风声，从掰扯骂叫天津味到解密方言里的生存智慧，我们做的不是游记，是给这座城市写一封有声情书。你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记者下班，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锁定记者下班全新系列哏儿都天津，带你听见一个比相声更鲜活，比麻花更酥脆，比网红打卡更值得反复回味的真天津。好，朋友们，又是新一期的哏儿都天津了，我是阿福。
我是小黑。
我是朱芳。
我是导游问路。
今天有我们四个带大家游天津、今天我们游的是什么呢？我们带大家游的是作为影视取景地的天津。
其实咱今天还是聊电影，上礼拜咱俩
哎，我觉得你们怎么聊了两期电影
呢？
这电视剧，电视剧，
对，今天又有电影、又有电视剧的、还有没拍出来的电影、
但是这些地方都跟咱天津有关系，
对，
而且还是经典中的经典的一些影视作品跟咱天津有关系，带大家可以跟着影视剧作品再去游一游天津。
对对对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呀，我很少看国产影视剧。
哦，那你走吧，
那是你的问题。
对，我的这些信息都是从哪儿得来的呢？都是从你们嘴里得来的。说啊，你看外院是什么金粉世家取景地啊，什么什么。
哦，你连这些都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看金粉世家。
真是活在各自的茧房里。
对，所以我今天是破茧房来的。对，但是有时候我走那个解放路啊，或者五大道，经常看见有在那儿拍片的。
解放北路，
对，解放北路，经常看见有人。
你看到是拍婚纱的吧？
不是拍片的，拍电视剧的。
哦。
但是你要赶上什么时候？半夜
啊，
晚上他才会，就是因为他有很多那种布景特别大的那种场景，他会晚上清场之后才拍。因为那阵儿我上班在哪儿呢？我上班在贵州路，然后我家住顺驰桥，就每天都要穿过那条路。而且一加班就特别晚，然后你总能看见在那拍的，
暴露了朱老板经常半夜回家的事实。
哎，是的，
咱也不知道
从当年就加班，
不知道上的是什么班的。
哎，晚上上班。
但是这几年因为天津文旅火了以后啊，我觉得在景区拍片已经不太可能了。但我们小的时候确实五大道，我小时候不在五大道住吗？
是是，又来一个呀！哎呀，
不可以在五大道住。
行，那我走。
就经常会有拍片的，那时候一说啊，就是上学了，卖着拍片了，哎，就晚点放学，有这种情况。
地上那阵拍片，地上还铺那轨道了，你记得吗？
对
对
对
对，
轨道那种。
哦。我就路过过外大，然后顺着那个门能看见里边正拍那个抗日的什么。
抗日神剧。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真实的故事，有的就是影视剧里的故事，
有的是小说，
哎，
对对对，
然后呢还有很多景点儿，这些景点儿都是我们天津非常经典的，值得一逛的，甚至你可以带着故事去深度游览的。
对，
当然啊，在我们后面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当中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开头说一句，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
嗨，
因为我们总是在结尾的时候说这个问题，
总忘总忘。对
对，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哎来天津玩想问问专业的导游陆哥，都可以进我们的记者下班听友群。
对对对，
记者下班的听友群添加方式呢是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
小助手的添加方式，也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 DAO 160301，
嗯，然后跟小助手说我要找陆哥，
先找记者下班，
对，
先找记者下班，
对，找记者下班，我要来天津玩，
对，找问路或者找陆哥都可以，
对，
然后
我就在那个群里，
你不用担心说错，因为我们那小助手是活人，不是 AI， 他会跟你聊的啊，
对。
对，当然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里留言啊，
对，
陆哥每次都倍儿认真的给回答，
哎呦，
是
可认真的，
是，
也不光是问问题，就是但凡是喜欢天津故事天津历史文化的啊，也欢迎大家到群里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对，大家一起聊呗，
当然我觉得今天咱们聊完这一期呢也是给大家一些新的玩头，就是有可能你以前你来过这些地方，但你并没有玩明白过，你不知道这里边，
因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
哎，是，
哎，这挺好，
嗯，
行，那咱们就先讲个故事，姚博，
行，那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就我经常带团的时候给游客们讲的一段，行吗？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吧？我们每次讲这段故事是。的时候给游客后面都加一句叫女子亦如此，是吧？那这个故事就讲述了一个近代的女性为父报仇十年不晚的故事。
等一下，这个是拍出来了吗？这故事
目前还没拍出来，但是这故事已经策划了将近20年了。
嗨，
那为嘛没拍呢？
为嘛没拍，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一下行吗？
行，
行，
讲一下。我每次啊带大家带游客在这个五大道地区游览的时候，都会走一条非常有名的路，叫重庆道，对吧？然后重庆道上比如说有这个清王府，是吧？还有这个攻心站的旧居，那攻心站旧居再往前走一片特别不起眼的小楼，这个楼的名字叫世界里。
嚯，
世界里，
这格局，
这格局，你想住在里面的人也了不起呀，
住世界里。
哎，我一般走到这之后，哎，游客都说，哎，李导，你在这儿停顿着。我说，哎，在这儿停顿啊，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女性给这个父亲报仇的故事。
哦，这是一个凶杀案现场。
哎、凶杀案现场还真不在这儿。
哦，
这是他住的地方、
哦、
啊。这个故事讲的什么呢？在1925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直奉战争，哎。直系的这个军阀的名字啊，叫孙传芳，这大家应该
是
历史书上有，
历史书上都有。这个人是一个褒贬不一的人，褒贬不一，他有他好的地方啊。首先咱先说一下，然后他的对手呢是奉系军阀，当时跟他直面作战的是奉系第二军的军长，叫施从斌，施从斌在跟这个孙传芳作战的过程当中啊，不幸就被俘了，被俘之后呢。被孙传芳的手下恶意斩首了，斩首之后还被暴尸了三天，暴尸三天之后呢，施从斌的他的家里的亲人呢就冒充是他的部下，就把他尸体就运回了他老家。当时啊，在他老家啊，他的大女儿啊，这个人的名字叫施古兰，在家里呢算是做管家，也是主管吧。当然，这女孩才15岁。他已经做了家里主管，为什么呢？因为施从斌呢，当时他有5个孩子，有一个男孩，还有3个女孩，再加上这个施古兰，施古兰是这些孩子里面年龄最大的，其实也不大，才15岁，已经当家了。在15岁这个年纪，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且他面临的是他的兄弟姐妹在非常小的年龄也失去了父亲。而且施从斌对于施古兰来说，可以说是。捧在手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特别特别的宠，就像我宠我女儿一样。然后父女情深，那施从斌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这个施古兰内心巨大的仇恨，对这个孙传芳的仇恨。这个时间点是1925年，到了1928年施从斌3年周年的纪念的时候，这个施古兰呢碰到了一个人。碰到谁呢？就是这个山西的一个算是一个军队的将军吧，啊，叫施敬公。他呢跟这个施敬公就说了这件事儿，然后施敬公就表达就是说，我可以帮你报仇，我可以帮你报仇。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到了1934年，已经9年过去了，这个仇还是没报。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石敬公觉得就是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过去了、
嗯、
现在已经是民国时期了、哦、啊，中国就是名义上的大一统了、
哦、稳定压倒一切了、
啊、哎，没必要再追寻以前的矛盾、
嗯、
而且当时很多的这种下野的政客没落的军阀都住在天津的租界区，租界区有一个不成文规定、
嗯、
就是它是法外治外法权的、
嗯、
它不允许报以前你军阀之间的私仇、
哦、
这个罪是很大的、
哦、
你会涉及一个外交事件、
哦、这上次咱也聊过这个问题、嗯、
对、然后这之间呢其实施古兰还找过他的哥哥，他哥哥就表哥叫施忠诚、
嗯
也是一个这个他算是大校吧，他是烟台的、
嗯、
当时的警备区司令他找过他商量过这个报仇的事儿，但是施忠诚也好施敬公也好都没有替他完成。
嗯
啊，施古兰就特别寒心，到1935年的时候施古兰呢带着两个孩子就离开了这个施敬公，到哪儿了呢？到天津了
啊、
哦、住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里
哦，
哎，住在世界里这儿。
哦、嗯、等于原来他找他表哥还有他那是他老公，
老公，对，
相当于他找过他们俩帮他报仇，
一直
一直
没给他报，对、
嗯，
然后他就心灰意冷了嘛，他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这个天津，
嗯，
住在世界里，在世界里这儿，他写了一首诗，啊，这首诗我给大家念一下，
嗯，
啊，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
嗯，
然后他把这两句词就用在改自己的名字上。把施古兰改成了施剑翘，
哦，
就代表了我一定要为父亲报仇这种决心。
哎、
但是他找这个孙传芳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啊，因为当时这些没落的军阀他都不知道生活在哪，有的生活在上海，
嗯，
有的生活在广州，有的生活在青岛，
嗯、
有的生活在天津。
主要当年都得罪人太多了，
对，都
比较低调啊。隐姓埋名的活着，
对，而且当时就是这个孙传芳他是一个居士嘛，他已经用居士他的自己的居士号来称了，他就不再用自己孙传芳这个名字了、
no.
啊、所以找他非常困难。但是在1935年的时候恰逢这个施古兰就是施剑翘给自己的父亲做这十年的典礼时来了一个名师，你看这个名上天冥冥之中具有这个会意，来这个名师叫做复明法师。复明法师呢在做法的同时就跟这个施古兰聊天，突然间因为施古兰施剑翘他习惯跟谁聊天的时候都提一下父亲这个事儿，也许就能得到孙传芳的这个
信息，
一些信息，
嗯，
好
啊。他在跟这法师聊天的时候，哎，不经意的这个法师说，原来直系军阀孙传芳每周三周六会到这个五大道地区有个居士林做这个理事，然后呢？
什么叫理事？
就是他们佛教的这个会在那里诵经的一个过程、
哦、
啊，大家就跟做礼拜
啊，
基督教做礼拜，这个
明
白啊？大家集中到一起做、诵经，
嗯、
啊，
踏破铁鞋无
觅
处、
哎、然后呢，施剑翘就开始了自己复仇这个过程。这过程其实非常艰辛，为什么呢？施剑翘虽然接受过现代的思想的教育，也这个出身于名门。但是他是被裹小脚的
哦，
咱们知道老一辈的人这个裹小脚之后他别说跑了他行动起来都非常不麻烦，是吧？
走路得晃着走，
对，
嗯，
所以他就先找了一个德国的医生把他的已经畸形的小脚给他掰正，
嗯，
掰正之后又恢复了好几个月，然后慢慢的去学走路，
嗯
啊
嗯，
又学这个跑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持续了1到3个月，说是，
真是卧薪尝胆。
对，卧薪尝胆。
他为了要
报仇，
身形敏捷的去报仇。
对对对、哦，然后另外一个，她是一个弱女子，她还学了什么？学射击。
嗯。
啊，学射击。
嗯。
啊，听说她射击不但能用右手射击，而且她在过程当中训练左手射击。因为他怕有人他在行刺的过程当中怕有人就拽他的右臂，他会换到左手去开枪射击、
哦、
啊，这个过程、
哎、非常缜密哈、
啊、
非常缜密、哦、对。然后这过程当中呢他也不是说那种傻勇的去报仇，他弟弟有个叫施泽凡的，他的这个小弟弟在那个日本的陆军学校已经毕业了，回到国内了，就说姐，我作为一个男，作为这个咱家的唯一一个男孩，我要跟你去报仇，为父亲报仇。但是他阻止下来了，
嗯，
为什么阻止下来呢？因为他觉得我们家族要有一个男性的香火。
嗯，
我是大姐，我要替这个家出头，还要保住这个男性家。他这个性格特别像有一个人，也是近代的一个军阀的女儿，就是张作霖的大女儿，啊，张守芳。
嗯，
就特别像。你看张作霖在大帅院里，没有人敢跟他对打对骂，只有张守芳敢。啊，咱们看那个少帅电视剧里就是这么演的。然后施剑翘呢，经过缜密的这个跟踪，哎，发现有一个下手的好机会，就11月13号这天。为什么呢？因为11月13号这一天，相对于平时的那些法会是一个大法会，这个法会是因为人多，所以这些就是在里边可以诵经的比较有名的这些居士的保镖是不允许进内堂的。
嗯，
然后这个施剑翘呢，他就通过人际关系吧，自己就进入了内堂。
哦，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在1935年11月13号这个上午10点多的时候，施剑翘就悄悄走到了当时正在诵经的这个孙传芳的背后。
嗯。
啊，拿起他一把这个学了很久的勃朗宁手枪，
嗯，
冲着孙传芳一共开了6枪，
嚯，
嗯，而且他第一枪就打的是后脑，
嚯，
医生在做检查说他第一枪其实就是
毙命，
就已经死了，
打完后脑之后，脑上2枪，然后腰上2枪，然后身上其他地方2枪，一共6枪，这人就毙命了。毙命之后，施剑翘非常冷静，
嗯，
他想拿出来身上写好的一沓传单，
嗯，
往天上一撒，
嗯，
然后大家就去看这个传单，
对，告诉人喂马呀，
对，然后好多就是好多人就是说他写了传单叫告国人书，其实他扔的这个传单不是告国人书
啊，
只是告国人书的一个梗概
啊，
他这个传单是正反两面的
啊，
啊，正面呢大概就是4部分内容，
嗯，
第一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惊扰大家了，对不起。
嗯嗯。
第二，讲述了我为什么我是替父报仇杀死孙传芳，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嗯，
大家不要惊慌。
嗯
啊。第三，我这个事情做完之后，我会马上就是报官。
嗯，
马上报官去自首。
嗯
啊。第四，这件事情是我个人行为，与我家人没有关系。
啊、
哦，谁也不知道。
你看看，
嗯，
谁也不知道啊，而且就是。他在撒完这个传单之后啊，你想打完枪之后，当时就特别乱嘛，现场。但是大家看完，不但就是没再惊恐，而且就是还非常的
钦佩，
哎，钦佩这个女性。哎呀，一看这个弱小女子，你看能做出来这种事儿，啊，就特别钦佩。这件事儿就不断的在发酵了。
嗯，
到了1936年，当时天津的地方法院判了这个施剑翘是10年的有期徒刑。
嗯。
但是呢，当时跟孙传芳作战过的代表，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冯玉祥，
嗯，
就冯玉祥联合了一些人，比如说李烈钧、于右任这些当时社会的名人，去为这个施剑翘去四处四处的请愿，啊，为他说情。然后当时的河北省高院，因为天津当时是河北省的省会，天津的那河北省高院判了7年。
嗯
啊，但是因为记者们的不懈努力吧，
嗯、
当时真的这些记者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你看看，
你看是
看看人当年的记者，
当时的记者是啊，甭管什么时候他就是记者嘛。
对，记者们就是不断的这个为这个事件叫写文章，
嗯，
来说这件事儿，让整个的这个舆论就向事件叫这一边倒。
嗯
啊，在1936年的10月的时候，这件事情过去整整差不多1年的时候，啊，当时国民政府的一把手，他是国民政府的主席，叫林森，这个人颁布了特赦令，
哦，
啊，等于说他施剑翘在监狱里待了1年吧，
嗯、
他就被放出来了、
嗯、
啊，放出来之后，施剑翘可不是默默无闻，放出来之后，他就面临着什么抗日战争了。
等一下，我问一下，孙传芳死了是吧？
死了，
死了
呀，6枪，
1枪就
死了，骰子了。
勃朗宁在近距离射击，其实1枪就能毙命了。勃朗宁威力非常大。然后在1936年，他被释放出来之后，就进入了抗日战争阶段了。那他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首先他在这个苏州设立了一个 从云小学，这个小学接收的孩子大概有50%是因为抗战时期走失的这种孤儿，包括这种烈士的遗孤，包括一些贫民的孩子，啊，其实还是挺有社会责任感这么一个人。他利用自己的名声吧，去往外集资，然后建了这个小学。然后在1941年的时候，他举家搬到了四川居住。在四川他居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邻居，我一说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叫什么，徐悲鸿。
哦，
他在
花下的那个
花，那对下个马，
哦，马，对，还什么下那齐白石。
然后那个这个徐悲鸿啊，当时就觉得这个女的哎真是了不起
啊，
然后他说，您需要什么帮助我能帮您的，他说我是现在做了一个这个抗日的筹善会
啊，
能不能帮我筹点钱。
哦，
徐悲鸿说没问题。可能徐悲鸿，人家据统计啊，徐悲鸿那段时间是在人生当中画画最频繁的阶段，就是为了给这个
筹款，
哎，给这石剑翘筹款。
哦，
最后筹了多少钱呢？
嗯，
最后筹的这个钱购买3架美军现役战斗机的。
哇，
哇，
那可不，
全部捐给这国民军，当时的国民政府。然后因为他的这个善举，就得到了宋美龄的这个赏识。宋美龄当时他邀请他到这个重庆做这个全国妇女联合筹善基金会的这个主任
啊，
但是他就拒绝了
啊，
就没有去石剑翘这人。然后到了1949年的时候，他回到苏州居住。在苏州时期呢，他任这个妇联的副主席。1957年又当选这个北京的政协委员。
哦，
啊，到1974年他患这个直肠癌，就是在苏州就去世了。在北京去世了，
74年才去世
，然后，享年74岁啊，不是不是74年去世，79年去世，享年74岁。然后他呢，就后来他的骨灰就被埋在了苏州。
啊，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原来我拍过一个视频，就是讲了一段这个故事，然后我就特别希望有个导演拍这个，把这个事件拍成一部电影。后来我也看了，就是有一个导演叫姜文。拍那让子弹飞，
有一个导演
有一个导演就这样。
对，
然后他其实当时2006年的时候已经找这个施家的人签署了这个
授权
的协议了啊。但是到现在他本来这个电影应该是2025年出的，2025的海报已经都出了，就是他的爱人，他的妻子那个周韵对，做这主演，封面就是周韵，其实就饰演这石剑翘，
等于是拍了。
没拍，海报出了，但是没拍。我猜其中的原因啊，跟这个石剑翘这件事情的它的历史原因是有点关联的，所以他一直没拍。为什么跟历史有点关联呢？我这个只是在跟游客讲的时候讲，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的讲和讲。其实石剑翘这个事件还是有一些争议的。争议分为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大家就认为她是一个女侠，替父报仇，这个特别厉害，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大家就觉得民国已经实现了表面上的大一统的状态下，你要把情凌驾于法之上，这个其实是没有利于法治推广的这么一件事情
啊。我理解，因为当时这个石剑翘的父亲被杀是在一个战争状态，
对，
他是交战人员，
对。
你不能因为他是交战人员，然后你到后来这个大家进入到和平进程之后，你又去报这个交战人员的仇。
这是，
但是他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他这种杀不是说我所谓战场上胜亡败寇我把你杀了，他其实是在羞辱他。他把他头砍下来，而且还示众，挂在是哪个城墙上挂了3天。我觉得这种就当时已经是到了一个近代，就算近代战争的一个阶段了，还有这种侮辱尸体或者是侮辱这个敌方的这种这种举动，我觉得他本身也是他也是这个是不是也就是
违背了
相应的一些法律，
是是当时双方交战的这个就像日内瓦公约那种法律，
对
是吧？
对，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姜文可能没拍，他们觉得石剑翘就是杀孙传芳和这个军统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同一年的时候有一个人被刺杀了，这个人叫张静瑶。刺杀张静瑶 这个杀手所用的那把枪跟施剑翘用的枪是同一款的勃朗宁手枪，在当时算是非常时尚的一种枪，就是非常尖端的一个高科技，普通的人是绝对得不到的。别说他了，就是当时就是叫杜月笙青帮里面他们配的还是伯克枪而不是勃朗宁啊，就他们都得不到这个枪。那杀张敬尧的这个杀手这个枪怎么来的呢？是由戴笠坐飞机亲自送给这个杀手的。
哦，背后有势力，
背后是，那你想，因为勃朗宁手枪它非常小，
嗯，
方便携带，噪音小，后坐力低，
嗯
啊，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武器。嗯、那施剑翘他怎么得到这个武器的？
嗯，
有人传他的弟弟，
嗯，
就刚才讲那个石泽凡，
嗯，
他在日本陆军学校的时候，已经其实被这个军统已经就是。进入军统了，
策反了，
对，策反了，也不算策反，他本身也就是、
就是加入了呗，
吸收
了，对，然后他回来提供的武器，
嗯
啊，然后为那就反过来说，军统为什么要杀这个孙传芳？其实孙传芳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孙传芳这人，刚才我最开头说他是一个褒贬不一的人，好多人都是他说他军阀呀，扩张自己势力啊，滥杀无，这是战争不可避免的面对的一面，
嗯、对，
但是。孙传芳这个人在治理华东五省的时候，是当时前后20年经济最好的这五年
啊，
是他治理的时期，赋税降低，贫民的数量减少，孩子们都要去公办的学堂上学，而且孙传芳治军非常有道，就是纪律非常严明，不允许惹老百姓，而且在当地设立军事法庭。对于违反规定的这些随便抢的这些土匪行为的军人，他要对有这法律的严惩。
嗯
啊，这是孙传芳。还有一点就是孙传芳在他的晚年在天津一直有一个人，就也是甲级战犯冈村宁次。
嗯，
接触过孙传芳很多次，让他出任伪满洲这个伪满洲国做这个京津冀直隶地区的这个特使。
嗯，
他一直也没同意。
嗯、
啊。
但是军统捕捉到这一点了，可能军统认为孙传芳有可能被策反，
嗯
嗯，但是确实没被策反，但是军统认为有可能，
嗯嗯，
所以在这之前，军统就要把他除掉。而且，为什么军统要除孙传芳？因为军统当时是国民党的军队嘛，
嗯，
国民党的一个部门。国民党当时在最初在北伐的时候，孙传芳是极力抗争北伐的，
嗯
啊，极力抗争，从广州打到过程当中，你肯定要路过华东五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孙传芳给了极大的阻力，从军事上，从政治上，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记恨这件事儿吧，就要除掉孙传芳这个人啊，所以有这么历史一个背景啊。但是我觉得，就单从我们百姓来说，看这个故事还是值得拍成一部电影的。
嗯，它的那个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啊，
对，
我觉得它复杂倒是不影响让它成为一部电影。
电影，对，
嗯、
没错，没错，没错。
尤其还是姜文导演。虽然姜文导演这2年的电影、啊、
对，尤其那叫什么你行
你
上，你
行你
上，那什么那是我的天，
但是姜文还是值得期待的。
对，而且陆哥那个海报是不是到时候可以发到我们听友群里？
可以，没问题
啊。而我觉得周韵的气质还挺像这个施剑翘
的，挺
像的，是吧？
对，
就是外表看起来很柔弱，不是那种很张扬的个性、
嗯、
但实际上内里可能挺有力量的。
对，看着是一个内刚的人。 对，
哎，这么一个故事讲完了。
是
这个故事刚才说了，世界里是施剑翘住的地方
是在五大道里、
嗯、
对吧？
对、
那个、
五大道，
重
庆道，
重庆道那地儿、
嗯、对，
大家再到这五大道逛到世界里的时候、
嗯、
就知道这背后有这么一个故事、
嗯、
但是案发地呢是在居士林。
居士林，
居士林现在还有，
有，但是居士林现在搬、
啊、
迁地方了。居士林最早其实也在五大道里边。
这个居士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儿、
嗯、
我听着既像庙又像会所。
嗯，居士林啊，咱天津这个居士林啊，最早是咱天津八大家，就是首善李善人他们家，李善人的
李大善人，
李大善人，
你们家本家，
我希望吧。他们家是做什么呢？做这个长芦盐业的盐缸，所谓的盐缸就是现在的盐业的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
啊、
哦、啊，就国家的买卖让你们家干
啊、
哦、
啊，
就这么一个意思、哦，他们就这么有的钱，哦、然后他们那个最就是老大吧，叫李赞臣，
嗯，
后来生了个儿子叫李书福，他们就故居就在那个木南道上，
吉利汽车的那个，
不是那个。
我说这名儿怎么那么熟啊？
就在他在哪儿呢？他们家那个现在那房子在木南道上。木南道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楼、
嗯、
啊，就挨着呢，挨着谁呢？挨着那个孙殿英旧居，写错的那个孙殿英旧居、
啊、
就在那儿
啊,
啊。然后李赞臣他们家呢，就是修了一个这么一个就是礼佛诵经的地方吧。
嗯，
后来李赞臣就把它捐出来了，就作为大家面向社会的一个大家可以共同的礼佛诵经的这么一个地方、
啊
哦、
现在这个居士林在这个城墙东路上，
就搬到那儿去了、
嗯、在南开区，
对，南开区、
嗯、
老城里
鼓楼啊，
鼓楼旁边、
嗯、
对，它的斜对面是哪儿呢？斜对面是广东会馆和这个耳朵眼儿那个
知道那位置了。
对、嗯、大家去那儿玩也能找着现在的居士林，
因为广东会馆也是一个可玩的地儿啊。
对、
嗯、
他是2002年其实才在那儿新弄、
嗯、
所以你要想找这个孙传芳被刺杀的现场，那个地儿现在已经没了，
嗯, 嗯，拆了，
对，
嗯
嗯，然后你说现场还保留的就是世界里，但是世界里非常小，你要说哪具体哪间房子是施剑翘住的，这个、肯定是无从所知。
嗯，
但是那片非常小，你可以到里面拍个照，就这里原来出过一个女侠、
哦、
叫施剑翘，我游客就这样拍。
哦，那里面是也是小洋楼是吗？
那里边是那种三层的小砖楼。
哦，
像是一个小区一样。
嗯
啊、就那种感觉、
嗯、明白了，
老旧小区、
嗯、
对，老旧小区那种，
就是又老又旧的。
是，
那
小三层
现在以前也叫世界里吗？
对，以前也叫世界里，
所以这个名字小区的名字一直没有变。
对，没变，一直是保留着、
嗯、
对，大家可以在那里边拍一张，
因为你听这世界里的名你就能感觉出来这不是一个解放后的名、
嗯、
解放后的名爱丁堡道都改成冲英道了，是吧、
嗯、
啊，对对 对, 对, 对，
这咱不多说、
嗯、
就是你听这名就是
嗯,
嗯,
嗯，对，然后可以拍一张自属于自己的海报，然后上面写世界里暗杀计划
对对对我不好的人注意点儿。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故事给大家讲完了。
嗯，
当然这影视作品呢属于还没上映，如果要真拍啊，估计天津也是一个重要取景地。
对，
咱呼吁一下吧，
对
对
对，
能在咱天津拍最好、
嗯、
是吧，又咱们是又是这个故事的发生地，而且咱们的这个风貌建筑也适合拍，
对，
是吧，
嗯，
对，咱听友里面有能艾特姜文导演的就艾特一下。
这个估摸着姜文导演可能做不了主。嗯，哎，有没有认识广电总局的同志们啊？
嗯，
对，所以说起来，天津还是很适合拍影视作品的地方。
对，
因为它老的建筑都留着呢。
对，
嗯，
所以都是那些老的东西，它不是后搭的景。你们可能去外地去那种影视城啊，那种感觉、
嗯、
就是后搭的那种景，感觉是
完
全不
一样
的。
对，
对，
后搭那种景看着就特别单薄。
嗯，
对
对
对，而且就是。你看咱有一部电影，前一段有部电影，哎，不是前两天几年吧，叫风声、
嗯
啊、李冰冰他们拍，在哪儿？在那个益丰区那个易兆云的故居、
嗯、
我还特意去看了，我靠，我说益丰区现在能拍的电影电视的地方就易兆云故居是一个特别好的，为什么、
嗯、
它没有其他一些广告招牌、
嗯、
你要在别的地方拍，比如现在被携程占了的那个叫张明七的旧居、
啊，
其实那里拍也特别棒，
对、
啊。但是外面有好多电招，你就卸下去再弄很麻烦。
嗯
嗯。其实，所以其实我提议啊，姜文导演可以去易兆云的故居拍。易兆云故居现在没怎么商业化，就还保留着原。
取景地都给大家设计好了啊。
嗯、对，那里拍过那个《风声》，挺不错的。
嗯
嗯。
对，所以其实在天津来讲，我们知道有很多小洋楼入了这个镜头。其实不光是这种住宅式的小洋楼，甚至还有大学。
大洋楼，
嗯，
对，
嗯，
就是你能想到你一个大学，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大学也在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呈现，
嗯，
可是我们这所大学它拍的可是民国时期的那些剧。
对，这就是说到了为什么很多导演愿意选天津做取景地，
嗯，
因为我们天津保留了非常多民国时期的建筑，
嗯，
天津叫万国建筑博览会，
嗯，
是叫万国建筑博览会吧，
对，
其实好多地方都这么说，嗯
但是天津呢，它既有西式的，又有中式的，
嗯，
所以如果要拍近代片，天津绝对是非常好的现成的取景地，
对对对，
甚至很多室内环境你都能直接用，
对，
就不用再复杂的去搭景了。
尤其是这种民国范儿的，
对，
嗯，
比如说特别经典的一个民国范儿的电视剧，就是2003年上映的《金粉世家》。
啊，
对对。
这个时候沙宝亮的声音
暗香暗香起哎，暗香起。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
哎，我为什么就没看过这个？
其实我也没看过。
哦，是吧？
我也没看过，但我知道。
我看过这个。
我没完整的看过，看过一些段落，但是我也知道。
03年。
零三年，因为我为什么看这个？因为当时正处于搞对象的时期，
哎，
所以这个片儿，我跟你说，对于搞对象这件事有指导性的意义。
哦，哦是吗？
对，
说明朱老板那会儿没搞对象。
我那阵儿，对，好像还真没
有。广半夜加班了。
这哎，还可能还真是03年我最忙的时候啊。对，03年时候我在济南呢，真是天天加班。
嗯，在济南也不是不能看这电视剧哈。
嗯，
这个电视剧呢是根据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嗯，
讲的呢就是豪门的盛衰和爱情的悲剧。就有人说这是新版《红楼梦》啊？
对，你一说我就觉得这不是《红楼梦》吗？
这就跟《红楼梦》有点像，有点像，也是这么一个纨绔子弟。
当时是陈坤和
董洁。
哦，
那时候还老年轻了。你想那个时候，神仙姐姐
刘亦菲，
刘亦菲才17岁吧，演的这个剧也算她的成名剧了。
而且当时这个电视剧拍完，董洁上了春晚了，记得吗？
不记得。
董洁最后跟谁？谢霆锋压轴出来的，
我记得，
记得吧？
哦，
是不是
那个画面？我知道，
童年时期的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我真以为他俩在春晚上结婚了，知道吗？
哎呀，那你
办典礼了，
你也太单纯了。
对，哦，那是董洁，对对
对,
对，我想起来了，
那部剧真的捧红了一个又一个，当时那个新人，董洁应该是先拍的，张艺谋的电影，后拍的这个，
甭管先后了，
啊，
你得说重点呢，
啊，说重点，说重点。重点就是当时这部剧，而且是在中央8套黄金时间段播出的，
嗯，
是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电视剧。很多人当时看的那部电视剧就已经发现了，有的取景地就在我们天津。
嗯，
比如说啊，当时这个故事里面两个主角嘛，
嗯，
陈坤演的叫金燕西，
嗯，
是一个纨绔子弟，
嗯。
是他们这家这个当时应该是民国的总理吧，他父亲是民国的总理，
嗯，
他们家的那个府邸就是天津外国语大学的钟楼。
嗯，
就是大家如果走马场道啊，
嗯，
走五大道里的马场道，你从外面隔着栅栏就能看到那个钟楼。
对，
那个钟楼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气派，前面呢有一个可以上车的这么一个坡，就跟酒店那种可以上车的那种坡道，
嗯，
再往前有一个能喷水的喷泉。
嗯，
对对，
当时这个场景是很多人对于这个电视剧最深刻的一个场景。
哦，这个我好像有印，哪怕我没看过好像也有，
甚至还有人就是巨牛，有的人去联系外院想在那儿搞婚礼，快让外院拒绝，
那肯定不行啊。
现在肯定不行了。
是
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取景地。
哦，还我印象当中还有外院那个上面那个楼顶，
嗯，有个表，
那个表，
对，
啊，
所以叫钟楼。他那边，
啊，
那边是金府的外景，
嗯，
这个是他一个特别典型的取景地。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金燕西谈恋爱的董洁，不是叫冷清秋嘛？
嗯，
冷清秋当然就当时就是一个，
这名字怎么这么短剧啊？感觉
短剧都是照着这些有名电视剧整的。然后当时他是一个特别有才情的一个穷学生，相当于，
嗯，
他是在女子学校里面学习。金燕西也是因为在女子学，就是在女子学校里面，就对他找到了他那一瞥，跟他定了情。
哦，
就是在那个女子学校拍的，有一个取景地。那女子学校又从咱天津哪儿拍的呢？南开中学。
哦，
南开中学出来就更有名了，是吧？周总理都是在这儿就读的。
对
啊，
嗯，周总理当时在那儿就读，那个课桌，
那个宿舍，
对，
啊，都还在。
而且创始人这个张伯苓、严范修，那也是绝对近代的，是吧？
教育
先河创始家。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这个是他们定情的地方，一见钟情的地方。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既然说到这两个地方了，天津外国语大学就那个坡那儿，就那个钟楼，那是可以进去的。
那对，是可以进去的。
怎么进去呢？
哎，
我们上期节目其实已经说了，
对，
再说一遍吧。
我们
要不你回去再听一遍
吧。大家点一下，点一下，曲线救国，曲线救国，预约北疆博物院，你就能进外国语大学了。
对，北疆博物院要搜天津自然博物馆，
嗯，
对，
然后搜这个，在里面有北疆博物院
小程序上一搜就行，
一搜直接可以进去，进去就可以找同款的那个景点去打卡了。
对
啊，它是这样，就是我更细节的 tips 跟大家说一下吧。北疆博物院其实算是天津外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分馆，
对，对，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天津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公众号进去约北疆博物院，但是它不是每天都能约，
对，
而且它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对。
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约到一个啊你觉得 OK 的时间，然后它是怎么进去？它不像那个外面那个博物馆一样，买张票我就进去了，你是到时间。到那个外国语大学的门口有一个接头点儿，
嗯，它有个闸门
在那儿，哎，对，这它有一个很小的牌子，你站在那儿，然后里面的老师出来接你。
现在不用了，
是吧？
现在是闸机口，
现在不用，
不用，
不用，
不用。从马场到那个校门那儿
扫码，
扫码就能进。
哦，那行，
扫码就直接进校园了。
我去，
你就自己逛就行了。
哦，我去的时候是。他不允许一进的时候，他不允许你四处乱逛，他必须给你带到北京博物院，你进去，他的任务才结束。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你随便了。
最近不是了，
不
是，
我最近去了两次了。
看来优化了，
优化了，完全可以扫码，但是车不好停啊！大家如果自驾的话，
千万别开车进。
那附近可没地儿停车。
对，车要停，停别停那个就是。五大道的南边西边，要听五大道东边，就是靠九龙路那边。
九龙路那边
啊，九龙路，
但是位置也很少，
嗯，
就是新华中学啊那一片可以停，对，
不好走，还不如打车呢。这就回到我们上一期节目了，大家去回听上一期节目。
然后呢，第二个点，这个南开中学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随便能进的。
嗯，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马上春天来了，
嗯，
他们每年的海棠花节是对公众开放的，
对对
对，
但是名额有限，真的那个比北京。博物院还难约啊，
嗯，
绝对秒没，
是超级难约呀，啊！
是，
这个，
那个太不好约，名额非常有限，
对，
都被我们天津人自己就消化了。
对，
对，南开中学在海棠花节的时候可以去，然后平时呢，你要是有什么对公的关系，你兴许还可以约一约，其他的就别想了。
南开中学我进去过，就是总理当时的那个课桌，
嗯，
还在那儿，
嗯，
对，
对。
如果是海棠花节的话，学校也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其实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带着孩子，
嗯，
它里面还会有一些实验啊，嗯，那种分享啊，然后还有很多社团的展示啊。
对，
哎，这个我们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格鲁天津再单独安排一期，
哎，
尤其是海棠花节，包括外国语大学里边的也可以看花，
对，
对吧，
嗯，
对，
到时候我们再单独安排一期，嗯，
海棠花其实是外国语大学也能看到，门口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最美公交车站，
嗯，对对对，
就有一株特别大的海，
而且外国语大学里面还有花圃，
嗯，
有好多种花的地儿。
而且外国语大学里，其实我觉得最应该看的是它的教堂。外国语大学是中国大学里面唯一一个学校里有教堂保留下来的这么一所大学。
嗯，对，
我去了这么多次，我都不知道。
有，
我跟你说在哪儿呢？你从那个马场道那个门进去之后，不是右转吗？
嗯，
右你要去北疆博物馆，不是右转到头，
嗯，
然后再左转，
嗯，
一直到头。
对对，
在它路上，整个就你们说排吉本世家的那个钟楼的面对你的方向的右侧，就是它的法国天主教的教堂。
嗯，
哦，
现在还保存着。
嗯，
我去外大采访这么多年，我也没不知道
你想，你想北疆博物院的创始人是谁？
嗯，
桑志华。
桑志华就是。
神父
教职人员，
对
对对，
所以那个里面就是他的教堂，
对对。但是他现在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去北疆博物院，不要只去博物院那个展馆，其实还有一个桑志华的旧居，现在也开放了，那里面有
出来对过
陈设。哦，他那个住旧居的对过就是那个教堂啊，
对，
还是没看，
就都在那一片上，就在那一片上，你能，他那个有一个平面图，他写着了。
这回给大家说明白了啊，去了以后哪个都别错过。
对，
嗯。
感觉我们在给外国语大学招生，
但是那个教堂能不能进我不知道，
教堂现在已经没有教堂的功能了，
对，它好像是个礼堂了，就变成，
嗯，他在里边有时会演个那个话剧。
OK，
嗯，
哎，这是金粉世家，你我刚
一下子俩学校，
嗯，
俩学校，你看金粉世家选这俩学校多会选呢。
嗯，
然后另外呢，金粉世家这个故事主线啊，不是这个冷清秋和金燕西吗？
嗯，
其实还有一个爱情的副线，就是另外一个富家子叫柳春江，他是一个医生嘛，
嗯，
然后他喜欢上一个丫鬟，
嗯，
大家还有印象吗？ 就是演那个，
看过呀，
就是演那个《情深深雨蒙蒙》里那可云发疯那个。
哦，
啊
啊、
不要，
谁来救我？谁来救我？那个
就那个啊，
想起来
那个啊，他们俩还是一 couple 啊，他们俩还是一个 CP、
哦。
但是这个呢，他选的取景地呢是在杨柳青的石家大院儿。
哦，
因为就是柳春江他们家呀，他们那个底宅呢选的就是一个中式风格的，
嗯，
石家大院它是一个中式风格，就
是
四合院式吧这种，嗯，然后所以可以到这里面也可以看一下
石家大院是可以玩的，
石家大院绝对可以玩，
嗯，
石家大院内部自己游览的时间应该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嗯，
就不是玩，因为你石家大院的位置在我们天津市的西青区杨柳青镇。
嗯
啊，你从市区过去最远的，我们能到它最近的地铁是到这个曹庄。
嗯，
从曹庄下来，你需要打一个车，大概十分钟就能到那儿了。
嗯，
啊、
稍微有一点点远，
有点远、嗯，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但能看到第一看这个石家大院，
嗯
啊，石家大院这是北方最大规模的民居，然后第二你还可以看这个运河，
嗯
啊，京杭大运河。
嗯，
在那边修的非常漂亮。第三，你可以看杨柳青古镇。
嗯，
这古镇现在晚上花灯特别漂亮。
嗯，
现在过年期间的花灯是到正月十五都有。
哎呦，这时候正是去
正
是古镇的
时候，
时候
这时候正好人还少，因为过了初八到正月十五这一周是人最少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去，而且灯还都保留着。
人哪少啊？你知道那边灯会多少人吗？
是吗？初八之后会好点。
他一直到正月十五的灯，嗯、
哦，
你知道我每年去那儿采访的时候，我把车停到三公里外，
啊、哦，对对对对对，
他会封路、
嗯，
然后里边你得走三公里进去，
嗯，对。
不过现在他那个灯应该都跟杨柳青古镇整个融合在一起了，
对对对，
它不再是像以前，
现在时长也长了，过去不就是正月十五那
几
天吗？
他原来就古镇里边，现在他都延伸到杨柳青那广场上了，
对
对
对,
对，
都到那上都有。嗯，
当时怎么想的？
你可以把车，对你就是咱跟朋友们提个醒，你要去杨柳古镇的朋友，可以把车停哪儿呢？停那个就是西青医院。
嗯，
哦哦，对对对对，
西青医院到晚到过年的时候，晚上病人都出院了，他那里边停车场比较大，
停车还便宜，
邪修啊，
停那里边还可以。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停，叫西青区李宁运动中心。
啊、
哦、啊、都是两块钱一小时、
啊、
不贵，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派，他又传承着就是喜欢中式这种建筑的，
嗯、
还住着四合院式的建筑。
嗯、
有的呢，就完全就是西化了，
嗯、
就住在小洋楼里面。
嗯嗯、
当然，他这个电视剧的背景的设定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
嗯，
但是北京早都拆没了，这些也没有什么西双的、
嗯、
这些西式的这些建筑、
嗯，
所以天津就是他的第一选择。
嗯
嗯，这说到的是几个大的一个取景地啊。那另外就是他们还在天津也搭了一个棚，所以很多室内景都是在室内棚去拍的。还有几大点，就是金燕西他们家那些在花园里、
嗯、
那些小姐们、嗯、公子们在花园里面那些嬉戏的那些画面，都是在水上公园拍的。
哦，
哎，
水上公园能拍那么好看的画面呢？
哎，
他们家前门是外搭，但是后院就跑
水上
公园去了。
我其实还挺佩服咱天津政府这一点做的，你看，水上公园特别像我去过的另一个地方的一个公园，叫香港九龙公园。
嚯、
哦！这两个公园有一个特点，就都在市中心，可以说地价是一平米千金。
嗯，
就水上公园那儿，如果现在盖上楼，我觉得卖价绝对不会低于五万。
你觉得没人想过吗？
是吧？
啊、
嗯，我。但是我觉得能保留下来，就像九龙公园，当时九龙公园也想盖成，就是李嘉诚想把九龙公园拆了盖成高层，你想能卖多少钱？
嗯、
香港那比咱这更贵，对吧、
嗯？
但是保留了市民们童年和当时对往事回忆的这么一个公园，因为就水上公园对于天津人来说，有真的是就我那阵放叫春游，
嗯。
春游前一天我真的睡不着觉。
好、
啊，
春游每次基本上都会去水上公园，
都是带着黑眼圈去玩去。
对，我其实就是我其实都去过好多次，比如你到四五年级你都去过好多次、嗯。
是是是。
但是四五年级是前一天春游说去水上公园，我还是睡不着。
嗯。
还是兴奋，就期待，哎呀，明天赶紧到来，就那种天津人骨子里的记忆。
哦，
他
就是一个带有国民性的公园。
对，他没拆，没盖成楼，我觉得其实还挺好。
哎，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咱歪个楼，如果说去水上公园玩的话，可以看见很多天津的大爷大娘。
水上公园是几 A 级景区吗？
水上公园是三 A 级景区。
哦，
嗯，关键是在那儿能看大爷大娘。
是
那个，尤其是热爱这个
大爷大
有各种爱好的大爷大娘，都在那边比拼技艺。
嗯，
其实水上公园它也有不同的季节，比如说它一般秋季有菊花展啊，它也会有很多花展，
还有早点节，
就是很多城市非常典型的一个最被这个城市人认可的大众型的公园。
对，而且有咱们那个天津市灵异事件排行榜第三的万佛岛，你们都没听过吧？
啊，没有。
排行榜第一的是那个哪儿？那个天津
日报大
厦。第二是罗马公园。
罗马花园。
罗马花园。第三就是水上公园万佛岛。现在、那个、
对
那个岛，
现在岛不让上。
对。
然后你远远的，如果你坐那个划船过去，远远你能
看，
在近处能看那个岛上有很多很多的石碑。
对，
吓我一跳，我以为有啥呢。
然后这些石碑你看着就非常非常的灵异。
对对，
你的感觉就是那个石碑在吸引你上去。
哎，半夜上班的朱老板突然之间啊，这会儿倍儿兴奋，你知道吗？
哎、
我小时候
晚上是他活跃的时间点。
对，那天晚上我去一趟。嗯，
我小时候，我爸带着我们去几个孩子去游泳，在哪儿进去呢？在水上公园东门，就现在天塔那个门、
嗯、
进去之后，从东门码头下水游到湖中间，游到湖中间那个岛。就是万佛岛，
嗯，对，
万佛岛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有好多佛像嘛，
嗯，
你要在傍晚的时间游过去，它只是一个那个佛人形的造型，你就看见好多人站着、坐着、卧着在那儿等着你，
对 对, 对，
而且你还是在这个深水的地方，那种水也看不见四周，你去游过去，然后那种状态。后来我听说啊，是因为当时水上公园东湖里有个船给沉了，
嗯，
死了14个人，
对，
他不有
那
游船吗？
那是84年的
八几年，对，死了是、
哦，
然后这个岛就不让再上了，
哦，
说是好像寓意不太
好。要不我没上去过呢，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儿。
84年还是86年啊？就是那是一年的五一吧？
嗯，好像
五一还是11，就是水上公园的那个游船，
大龙船，对，
在。湖中间莫名其妙就翻了，
对，
这些人全死了、
嗯、就是我奶奶小时候吓唬过我，
嗯，
就说这个水上公园，因为我爸带我去游过泳，
嗯，
我奶奶吓唬我就说别在海游泳，说那船翻过、
啊、嗯，对对 对, 对，
那时候小时候只听是个传闻，
嗯，而且过去咱游泳那时候还5毛钱一张门票，还挺贵了，我每次去都跟我爸是，咱说不好，就是我们都是翻墙走那个边上那个翻墙进去，嗯，
哎，这水上公园让他们一说人还敢去吗？你说，
哎，一说完我觉得反而有意思了。以前我不觉得水上公园有什么，我只是觉得能看。
现在如果想去那万佛岛，水上公园不有租那脚踏船和那手摇船的吗、
嗯？
你租个那船，
嗯、
你就可以开到
那个、
溜着边的过去一趟。
对，但是你不能让你上，
对他那上不允许上，但是你可以离得特别近，
嗯、
因为你到船那儿周围也没人管，
哦、
晚一点。非常好，
跟着你去、
嗯。哎，我看了一下，是1982年5月16号发生的事情。
哦，这么早，
啊、死了26个人，
26人。
嗯，为什么我印象特别深？是那年的五一，我们家也要去水上公园，应该就前后那几天。
嗯，
然后结果没去。
嗯、
然后第二天好像报纸就登了，
逃过一劫。你看。
来吧，
哎，这个
说回金粉世家，
这人是金家的后花园啊。还有，你知道这个金燕西和冷清秋办婚礼的地方在哪儿吗？利顺德大饭店。
嗯，
哎，这咱们之前说了，
最厉害。
嗯，这剧中办婚礼。
嗯，
那具体想
这个现在也可以办啊？
对，现在这是可以办，
这是可以的啊，给钱就行。嗯，
对。关于利顺德大饭店，咱就不多说了，因为前面这几期节目咱也都说过了哈，大家去考古一下。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处啊，就是金家三少奶奶她和家人住的地方是冯国璋的旧居。
嗯，
哎，这冯国璋的旧居现在还开放吗？
冯国璋现在他等于是，
这不得问冯
左右冯元嘛，就是对面是袁世凯，这边是冯国璋、
嗯、
但是冯国璋那旧居是现在是没对外开放，
在益丰区是吧？
嗯，在
外边，
一方他等于是挨着海河，
挨着海河边，
对对对，
挨着海河。
左右逢源，给大家解释一下，左边是冯国璋旧居、
嗯，
右边就是袁世凯故居。
嗯，从哪儿能去离他最近的？就你们去古文化街 从北口进南口出来之后去金堂桥上转转，
对，
从过了金堂
桥来下来就是、
哎、对，过金堂桥往右一转大概走个100多米就到了，
对，
嗯
嗯
最后再说一个取景地啊，就是在金府当中啊，这些太太们啊、少奶奶们啊、这些小姐们啊，穿着旗袍嗑瓜子儿看戏的地方在哪儿呢？它就在天津戏剧博物馆，也就是广东会馆。
广东会馆
哦、
嗯，
戏剧博物馆是咱们邓颖超邓妈妈题的词，那是。
对、
嗯，
而且这个广东会馆它本身建筑就是一个宝藏，这是里面有百年戏楼。
对，那
嗯，
特别值得去看，而且门票10块钱，你能参观这个。建筑，而且他10块钱还给你安排了一小段这个相声
沉浸式演出吗，
对，沉浸式、
啊、
相声和那演出，我觉得还挺值的这个。
嗯，
而且它也是清代的会馆是一个建筑的典范，嗯、到现在保存是最完好的一个。
对，今年我真的我特别推荐哪个灯会呢？我看了几个灯会，一个是水西的，还有水上公园。水上公园现在应该排名最低。其实我觉得哪儿的灯会今年弄得不错呢？就是鼓楼。
嗯。
鼓楼它有一种 AI 的现代感的那些东西
啊啊 啊
那个机械师
啊，
还有在天上飞的龙
啊，
我觉得那个感觉弄得还真是不错。其实你比如说啊，这个广东会馆居士林他们大概在下午4点半就不让游客再进了，
嗯，
你可以就是
那就去鼓楼，
哎，4点你可以到那儿，然后玩、
嗯、
玩广东会馆啊、居士林啊，然后在那个鼓楼那儿溜达溜达。这是到几点？快6点了吧？
啊，
天已经擦黑了。然后看这个鼓楼灯展，灯展多少钱呢？20块钱，我觉得挺值的，
哦，
不贵，挺值。而且灯展的同时，它有小吃一条街，
嗯，
像什么煎饼果子呀、狗那些吃的，
耳朵眼儿就在旁边，
对，它都有那里边，所以我觉得20块钱还挺值的。
所以你看，就这一部《金粉世家》啊，到天津就能打卡这么多地儿，
嗯。
而且都不是一天能玩得过来的。当然更主要的呢，金粉世家还有很多取景地就在我们的大街小巷、
嗯、
就在普通的五大道街道里面去，
嗯，
大家也可以就沉浸式的在我们天津这个城市 City Walk 一下。
嗯
嗯，我觉得看完金粉世家是不是就不用来天津了
啊？为什么？
那都看了呀
那能一样吗？
那很多年轻人没看过呀，
比如我，
你
们我这个年轻人就没有看过
看完其实更应该来，
你得去水公园、嗯、
对谈恋爱有指导性意义
对，而且当时那俩人在里面那种爱恨纠葛其实还是挺影响一代青年人的、
嗯、是
啊、
嗯、而且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越是搞对象的越适合来天津。我给你举个例子，尤其搞对象初期阶段、
啊、
你看你搞对象初期阶段，如果你特别累的那种行程，
嗯，
你两个人就体验那状态就特别容易吵架，
嗯，
或者是不好那一面就都暴露出来了，
那多好，早分早了
还没上手的那阶段就是你男生想追这女生第一个带她来城市天津、
嗯、
为什么呢？所有的景点都特别适合拍照，这是第一、
嗯、
第二，你去的那个五大道也好，益丰区也好，那个餐厅尤其偏西餐一点特有调调，
嗯，
就让女生感觉呀，这个男生那么安排那么好。
有一前提啊，你可得拍得好啊
对哎，
现在有很多旅拍，而且还有很多能租旗袍体验那个民国风的那个，我真看到那小姐姐就做成那个以前咱看电视剧里就那个一嘟噜一嘟噜那头发、
嗯、
我形容不出来那叫什么，就是女孩盘起来一个头梳起来，然后后面一嘟噜一嘟噜的
另外一种盘头。 嗯,
嗯,
嗯，
对，就是跟那个潜伏里边的那个站长太太和翠萍他们那个、
啊、对对对，
那
就那种感觉似的、
嗯、卷的。
哎，说到潜伏，
那潜伏必须得聊啊，
天津这个地方太复杂。
对呀、啊、这是天津的一句俗话
这句话来自哪儿呢？
潜伏。
对，
哎，在座的潜伏大家都看过吧？
都看过。
没，
哎呀啊你也没你出去吧
我就看过这一段话
去你的水上公园吧以防大家没看过，大概
不是以防，真没看过
真没看过。行，那我给你大概说说，它也是讲民国的。
嗯，
民国
大概剧情梗概我知道。
对，它是民国题材的一个谍战剧，
特务剧。
嗯，尤其是讲的是这个1945年初军统总部情报处的外勤人员余则成，就是那个谁演的，
孙红雷。嗯，
他呢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并长期潜伏在这个国民党内部的故事。
嗯，
然后那为了掩护他的身份呢，党组织派遣了太行山的一个游击队长，他叫翠萍，扮演了这个余则成的妻子。那这翠萍呢是由姚晨扮演的。这俩人呢性格不太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最初呢是摩擦不断，有很多喜剧的这个色彩在这里面，但是到最后逐渐建立一个 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俩呢既是工作搭子，然后后来也发展出了革命爱情。
哎呀，
对，还是挺浪漫的。
嗯，
然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这个军统保密局天津站，余则成是长期周旋于这个站长吴敬中还有一些特务李涯等等这些人之间，
嗯，
然后去获取情报，然后还要化解危机，主要是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那这个剧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它是起源于一篇短篇小说。
嗯，
这个短篇小说是2006年发表的。
嗯，
它的作者是谁呢？叫龙一。
嗯，
如果你是潜伏的这个粉丝的话，你一定记得电视剧里有一个角色叫龙二。
嗯，
哦，嗯，
青帮那个。
对，青帮的那个，嗯，是个混混嘛。那这个龙一其实就是龙二的那个龙字儿。
嗯，
只不过他是龙一，然后他是谁呢？
是以此来致敬作者吗？
这个具体我不知道，我没有查到啊。但是这个龙一是谁呢？龙一是天津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嗯，
哦，
对。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龙一在当时在河北吴桥参加了一个文学活动，然后他在这个活动上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徐泽辰。
哦，
哦，
大家知道这个作家哈？
嗯，
不知道。
嗯，
当然不知道。
那
真不知道。
徐泽辰他出了几本书啊，就是我买的是那个《如果大雪封门》，然后他最有名的实际上是《北上》，我相信有一些听友是看过他的书的。
北上是那电视剧吗？
我没看过这电视剧，但我知道这本书。
哦，
然后那徐泽辰呢，他现在是谁？他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
嗯，
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嗯，
那当时2006年
果然在天津发展的不好，都得去北京
啊。不，徐泽辰不是天津人。
哦，
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哦，
然后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徐泽辰这个人很关键，他跟潜伏有两层关系。
嗯，
第一是他催生了潜伏这个短篇小说的诞生。
嗯，
是因为他当时在这个吴桥这块，他跟龙一约了稿，就说那个人民文学我找你约稿。龙一也很开心，说我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章，所以当时呢龙一就决定要写一个短篇小说，这是他写作中共地下工作者题材的第一篇小说。而为什么他要写这样一个小说呢？是因为他曾经在一篇回忆录当中看到，说这个抗战期间，华北地区向大后方和延安长期输送进步知识青年，到抗战胜利的时候，整个华北地区几乎已经没有未婚的进步知识青年了。未婚这是双引号。
嗯，
所以就是说他有可能是真的婚了，有可能并不是真的婚了，
嗯，工作婚。
那在设计这篇小说的时候，然后他就想了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这个男主人公中共地下党员。他设定的是一个老实的，是一个非常老实的知识青年，他有品位，有洁癖，自称有老婆，其实未婚。然后他跟随国民党军统局来到天津，建立了天津站。上司呢当时就命令全体高级军官必须要接家属来到天津来团圆，美其名曰是让家属一起享受抗战胜利的成果。然后呢
实际上是为了加强控制。
哎，是
啊，
对，所以这跟剧里演的是一样的嘛。
嗯，
但是呢男主人公并没有太太，所以他只能向中共上级领导去求助，
嗯，借一个老婆。
对
啊，
所以呢这篇小说的戏剧结构就因此就出现了。
哦，
嗯，然后上级领导那边其实也根本没有适龄的这个未婚女知识青年，所以经过了慎重的考虑与考察，他们决定选派一名意志坚定的文盲女游击队员。
哦，
所以小说的设定本来就是这样的。
哦，一个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对，
一个是文盲农村妇女。
对， 对，所以这样是有冲突的嘛。
哦，
然后龙一呢当时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这位女游击队员身上还有一个华北妇女较为常见的生活习惯，抽烟袋。
哦，
嗯，所以翠萍一开始是拿着大烟杆去的。
哦，我这电视剧也没
你没看那么细，是不是？
对，我就看每次好像都看那几集。
对，
就是这些电视剧我都是每次都看那几集。
你也不比我强多少。
没比你强多少。
但是我从头到尾我看了很多遍。
哦，
然后呢这个作者龙一也就说，其实当时这篇小说他从设计到写作算不上很困难，因为很多的历史常识和生活细节他都是烂熟于心的。但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给这个男主人公取名字。他一直没有取出来一个特别好的名字。
嗯，
但是呢都已经小说都已经修改完成了，临近交稿了，
嗯，
说还没名字怎么办呢？然后他就没办法了，他就拿徐泽辰的名字 改了个名字。
哦，
他把双人的徐的徐去到双人旁，对，改成了鱼，则留下了陈，取一个谐音成，有了余则成这个名字。然后呢，他想的是这个名字要符合两个过硬的要求，一个是要有民国味道，还要隐喻命运。那余则成的隐喻呢，就是活下来才能成功。所以他觉得这个名字是一个特别好的名字。然后在当年的这个六月份，徐则臣就给这个龙一打电话说那个要发表了，然后但我这个名字给你改了，叫潜伏。在小说发表的第五个月，龙一就接到了电视剧制片公司的电话，要把它改成电视剧了。可是啊，这个原著它是一个短篇，不到15000字。小说人物呢只有5到6个人，然后他写的主要是余则成和翠萍假扮夫妻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单一的主线。而导演也是编剧，他叫姜伟，在一口气读完这个小说之后，足足花了10个月的时间，又加进去了很多新的人物角色，扩写了几十倍，然后创作出了一部40万字的剧本。那这里边新增的人物，比如说有余则成在重庆的爱人左兰，还有穆连城的侄女晚秋，这都是后来编剧加的这感情线。
就让它复杂多了就。
对，然后还有这个佛龛李涯，就是代号为佛龛的李涯，是祖峰老师演的嘛。然后还有关系户陆桥山，也是那个后来演那个《人民的名义》里边那个谁，那书记达康书记，那个演员演的。对，然后还有加了很多复杂的情节进去，包括军统的内部斗争啊，办公室政治啊，然后尤其是这种多线的感情戏。那么电视剧《潜伏》是2008年12月开播的，到现在16年有余，豆瓣评分的分数和《泰坦尼克号》和《美丽人生》等等的作品是不相上下的。
确实不错。
哎呀，那我回去得看看。
经典
的，确实不错，
真的很。
豆瓣评分其实还是挺客观的
啊。
对，那当年《潜伏》其实也是引爆了一股子的这个谍战剧出现。但其实
后边的都超烂，
对，都没有《潜伏》要好。你知道《潜伏》后来还带动了一个灯的生产吗？就是站长他那个办公桌上不有那个绿色的那种小灯吗？那小台灯得一拉，
复古的那个。
对，当时的那个北京的建材市场，就这个绿色玻璃台灯销量在2009年增长了20%。
哇！
当然，后来有人很多人去考据啊，就是说很多人问这个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真的有余则成吗？其实史料上的真实情况上是没有的。军统天津站没有地下党打入。可是啊，天津是有不少地下党的。有多少呢？到1949年天津解放的时候，天津市区内就有地下党员1564人。在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我的大爷爷，就是我爷爷的哥哥，在当年就曾经给地下党员传递过信息。
那他是地下党吗？
他不是地下党，
信息员，
他不是地下党，他就是帮助了这个地下党员。然后后来我这个大爷爷还是离休干部。但是具体当时发生了什么，从来没有听他讲过。
守口如瓶。
那这个谍战剧里的天花板《潜伏》，他讲的就是天津的故事。虽然其实后来有很多博主啊在解读说这个《潜伏》很多的真实故事它并不发生在天津，说有的像在上海，有的像在台湾啊等等。然后龙一在当时交出这个改编权的时候，他就一个要求说不许把这个地点给我改到天津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后来这部剧它自然是有大量的镜头是在天津拍的了。
是这么来的。
对。
嗯，
那余则成的家是在哪儿呢？在重庆道。就是
又是重庆道，
但是具体是
世界里
一条线
具体是哪个楼不知道。就知道是一个3层带院的一个小楼。
那不还是
三层
小洋楼
啊。
其实当时余则成不是收到了很多金条嘛，然后被翠萍不是在院子里面垒了一个鸡窝嘛。
对，
你知道以至于就是现在后来就是我对金子的所有的印象和概念都是应该觉得把它放在鸡窝里边保存。影响就这么深远。说吴站长的家，吴敬中吴站长的家是在常德道1号。可是这些地方都是不能进去的好像。
对。
是吧，吴站长那个地儿是不能进去的。
对。
能进去的是哪儿呢？是一个叫张园的地方。
嗯，
这张元啊是原天津警卫司令部。
嗯，
张元呢，现在很多人去打卡也是因为在潜伏里边，尤其是在快剧中的时候，天津快解放了。
嗯，
当时这个保密局的行动处的处长李涯，
嗯，
他一直在查余则成的身份，他一直怀疑余则成是地下党。
嗯，
然后这时候捋出来一条线，捋出他的下线叫廖三民。
嗯，
然后已经把这廖三民抓回来了，然后再往后捋的话，就能把这个余则成交代出来。可是廖三民在情急之下，在跟着这个李涯上楼的时候，
嗯，
他就一念之间，他就搂住这个李涯，
嗯，
从这个楼上跳下来，两个人同时摔死了，双双殒命。
对，
嗯，
这个拍摄地就是在张园。
哦，
嗯，
同归于尽了。
其实就李涯这个角色，其实我认为挺可惜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嗯，
他真的是一个国民党里边爱国爱民的人。
对，
因为当时是爱党，
嗯，
当时余则成给了他一个耳光，记得吗？那个记，
对，
给一记耳光，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问李涯，李涯回答了一句话说：“我不是为了让孩子们能过上好日子吗？”
嗯，对，
就那句话突然感动了我。人李涯坠楼的时候，我其实还挺伤心的。
嗯，
因为这个人不是一个为自己升官发财，
对，
他是能够抛去自己生命，为了让这个国家、让这些孩子更好，真的是这么一个人。
嗯，
而且这个就这个老师叫什么演员？这个老师
祖峰
啊，祖峰这个老师演的特别好，我觉得他后面也因为这部剧接了
很多剧，演什么都像李涯，
对，是吧？演什么？我觉得也是演什么都像李涯。
他还演那个什么入梦，
星河入梦
啊，对
对对，
嗯，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那些年咱拍电视剧为什么能成为经典，
嗯，
就是因为它直面人性的复杂，它不给你单一的或正派就是反派。
对，你看国民党里有一个李涯，还有一个就是后来跟他那个住的邻居的那个，他不是军统保密局的吗？
嗯，
啊，还有
那个科吧，
那个叫什么中统的，他们保密局
是那个科吧？
对，科吧。是吧，那个演的特别棒，就是你看，
对，
同一个都是国民党的工作人员，一个真的心里就是我为这国家，为了孩子，为了这个社会好，那个哥们儿就是为了钱，
为了钱，
绝
对
为了钱。就所以这部剧好也好在这儿，把人，
嗯，
就像阿福老师说，把人性拍的特别，
嗯，人的复杂。
对，
朱老板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真的很好看。
是是，
嗯
嗯，
那我们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张园的玩法吧。既然它，
嗯，
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旅游景区，是可以买票进去的。
嗯
嗯，
几十块钱一张票，我记得是
25块钱，
25。
嗯，包
那个沉浸式演出。
对，
嗯，
然后这个地方它本身是什么？它这个张园本身是清末湖北提督张彪的私宅。
对
啊，
这张彪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名气，但是
张彪其实挺，还挺厉害的。张彪是谁的？这个算是门生吧，也算，他是那个张之洞。
嗯，对，
因为他在这个慈禧太后西逃这个八国联军那过程当中，他就是在路上起到了一个保驾的作用。张之洞一看，
嗯，
哎，这人还行，那就把他给用了。张彪，
嗯，
用张彪之后呢，他的房子怎么有的名？是因为在1924年的时候，这个溥仪他们从紫禁城出来，第一个住的其实不是静园，
对，
住着就他这
张
园，
就
是，张
园，对，住的张园，
在张园住了几年，
嗯，
然后才去的静园。
对，
因为张彪的儿子比较生猛，住了2年之后找溥仪收房租。后来溥仪说：“我靠，
太落井下石了，
啊，
这也
我这么大的一个人物，
我这么大一皇上
啊，你找我收房租？”这时候川岛芳子来了，
嗯，
溥仪说：“哎，不行，你看前面就300-400米。”
嗯，
啊，有不都不在鞍山道上吗？都300-400米，有一个我们那个日军那司令部，
嗯，
住那儿去，军官的。
啊，
他说行，哎，这么着，就是张园，
嗯，对，
皇上也为省点房租。
对，那个我去张园玩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参加了他们白天的那个金门往事的沉浸式演出，
嗯，
然后你就实际上你是跟着这个沉浸式演出去参观张园嘛，然后我就有那么一个印象，然后当时那个 NPC 呢。我就记得他讲了两个点，一个是溥仪在张园，他用天津话讲，溥仪在张园干嘛呢？学会了凯七策，
压死200多。
我就记得这句话，然后大伙哗就都给笑了。然后还说溥仪特别爱吃西红柿炒鸡蛋，
啊，说这道菜是他发明的，
说是他发明的。
哦，原来他都这么说，是吧？每天都这么吃，
确实是他发明的。
对，
他根据那个，
你也是参加的，
啊啊啊啊，
哦，好吧，嗯。所以在那儿可以去看看 有关溥仪的这一段故事，
嗯，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孙中山也在这住过，
对、
嗯、对吧？
对，
嗯，孙中山他是曾经三次访问天津，
对，
第三次住在张园，
嗯，
那个时候他的肝病是非常严重的，
嗯，
在张园呢，孙中山是留下了人生中个人照的最后一张立身照，
嗯，
那在这个照片当中，孙中山是穿着中式服装，手中拿着礼帽，站在汽车前面，
嗯嗯、
面容是非常平静的一个状态。
嗯、
那实际上在张园现在也有一个成衣的那么一个小的角落、
嗯，
他就给你讲这个中山装是怎么来的。
哦，
嗯，这也是值得去听一听。
对，而且就是孙中山其实来天津这三次就改变了他的革命的一种心态吧。
嗯、
他第一次来天津是面见李鸿章，
嗯，
他觉得把自己这种思想想通过李鸿章来
传递
来这个实施，
嗯，
但是后来失败了。第二次来呢，就是短暂的停留一下，住在这利顺德。然后第三次来到天津之后，他就观察这个局势，完全跟他就是希望的那种状态不一样，就必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武力的暴力的方式去革命了。
嗯，
所以他从天津这个地方改变了自己的革命的思想，然后一路南下。来组织这广州的这个军队，然后跟苏联联合建立这个伏龙芝军事分校的黄埔军校，然后重新北伐，是这么一个过程。孙中山，所以天津这个地方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心态的建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嗯，哎，
从天津这地儿把握时局。
对，我跟你说，从天津这个地儿，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天津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如果您是做生意的，或者您的事业处于一个上升阶段的过程当中，我希望您能来天津旅行一下，因为这里边绝对有你抓到的这种近代的人物，能够影响你思想或者改变你的对于你的未来的事业的决策的这么一种信息吧。
嗯
嗯
啊，很多的近代的名人都是从天津走出去的，就是他在天津之后，他认识了贵人，或者他遇到了一件事情改变了他一生，比如说孙中山。比如说周恩来，非常非常多，
嗯
啊，这种，
哎，
还有一个说法是叫中国近代看天津，
嗯，
天津近代看张
园，
对
对，
所以它是实际上
是都是一套一套的，
对，它在民国时期是天津的这个就算是叫天津驻军的地方吧，算是
对，
然后日战时期它是天津警备司令部，
嗯。
是日本人又把它占了，
嗯，
然后天津解放之后，天津市政府也在那儿办过宫，
天津市委，
对，天津市委也在那儿，
首个公开办公地，
对，
说明了这个地儿风水是好，
哎，是，
应该是，所以你听陆哥说了吗？搞对象的得来天津
啊，
做买卖的，
做买卖的来天津，
事业希望有成的来这儿，
都得来，
对，搞革命的也得来天津，
真是复杂呀，天津，
对，所以张园这块呢。除了日常的这种参观，他现在也推出了很多这种沉浸式演出。
嗯，
当然我没有去体验过。他晚上还有一个叫《宋美龄耳环丢了》。
嗯，
对对，
这个据说还是挺好的。
那个是开放了张园唯一不对外开放之前的地下室。
对，
嗯
啊，那地下室里是真死过人的，那真是凶杀现场。
哎，你看这半夜上班的，
因为那是日战时期的地牢。
哦
啊，
宋美龄那个耳环丢了这个活动特别适合年轻人。
是吧？
年老的有点跟不上那节奏，我总觉得。
哎，来张园玩是不是就可以真的可以穿上什么中山装啊、旗袍这种？他会玩的更有意思。
对对，
拍点照是
沉浸进去呗。
对，
嗯、
而且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剧目都是重新更新了，今年元旦之后重新更新的。
嗯，
哎，这是张园。那最后想说的是，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翠屏当时从太行山来，然后。余则成接上他们开车回家，换了身衣服就去吃饭了。
这又是哪个餐厅？
吴站长当时就把所有的他这个处级干部还有他们的太太叫到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吃个饭，给这个余太太啊、
嗯、
接风洗尘
啊、
哦。这接风宴在哪儿呢？利顺德。
哦，又是利顺德，
又是利顺德、
嗯。
所以你看，利顺德里的故事真的太多了，
嗯、
可玩的点太多了。嗯，好，这就大概吧。潜伏，但是他还有一些这个大街上的取景地，但是现在我看也没有特别典型的像电视剧里那个镜头了。
嗯、
我记得我在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五大道采访，还采访过一个潜伏的博物馆呢。现在那个博物馆还有吗，陆哥？
现在那个博物馆它应该是不对外开放了。他原来开放过一段时间，
对，他就是布置成一些有展品，都是当时那潜伏的那个，
对，他在大理道
野战的风格，
嗯，大理道57号那时候，但是后来为什么没被他就不开放呢？因为他打的名头是，就是我这个地方是原来的天津站，正好也附近，就像你刚才这个潜伏的剧情里面，比如说常德道一号啊，
嗯，
还有包括这个余则成住的那个重庆道那个位置，其实离他这个57号都不远，
嗯。
所以他打的是这个，但是就被那个好多史学家给否定了。
嗯，
否定了之后呢，而且他宣传的那个谍战的是上，就是不是现在的。
行，咱打码吧，
对对对，
反正这块就不能玩了。
宣传的功绩不是现在的功绩，
嗯，
所以他就是淡化了，这么一个状态。
行，那潜伏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其实还有好多剧在天津拍。
嗯、对。
还是有的，比如说那个一些现代都市剧吧，
嗯、
什么《我是余欢水》啊，这种、这是我了解的。
嗯，好多剧，包括现在《民园广场》啊，也被作为取景地了。
对，其实还有好多，但是我们选择这几个呢，
嗯、
我们是觉得
那个李连杰演的那个《精武门》最经典的《精武门》
嗯，
也是在那个外国语圈，
嗯
啊，也是在五大道地区拍的。
对，
嗯，
我们是觉得这几个地方相对更值得一去。
是，是，
对，那就是。你可以，哎呀，我觉得大家比我们会拍，咱也不用出主意了，就来玩吧。
对，
这要结婚的不是那个
要结搞对象的，
搞对象的，
好，这就给人快进了。
要结婚的去利顺德，对，事业上升期的，这个所有叫求钱的、求财的、求权的都来吧。
就是2026年必须得来一趟天津。
是
啊、
是，上次咱们几个就是做这个节目的这个讨论会的时候。就大家说下一期做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是施剑翘，对吧？有施剑翘，还有谁呢？有这个，比如说咱讲利顺德，利顺德里住过这么多有名的女性，中外的，是吧？比如说黄柳霜，第一个中国女性拿过这个进入芭比娃娃模型人物的原型，拿过这个奥斯卡奖的这么一个人，还有像什么阿罗哈弯道，女性里最早第一个自驾游的，1920几年开始一辆福特，开始全世界自驾游，来到中国。就这些女性，包括还有什么中国第一所大学和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这个校长吕碧成，就这些女性特别的感觉像发着光一样的女神一样。咱是不是能做一期关于女孩子的女神们的节目？在天津的这些女神们，
嗯，可以。那下一期咱就聊那个，
哎，
下期选题都选好了。
对，
哎，大家还想听什么啊？或者是想跟我们进一步的聊一聊这些故事，可以到我们的听友群，
嗯、
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随时来留言。
嗯，好，
好、
嗯，
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啦，
好，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